关于主观多头产品已经写了一系列的文章，比如主观多头分类、延伸阅读一、主观多头组合搭建的方法论、延伸阅读二、利用机器学习快速筛选主观多头、延伸阅读三、主观与量化各自的适应环境、延伸阅读四、借鉴量化提升主观多头仓位决策的科学性、延伸阅读五等等。正如前文所说，大部分主观多头都逃不开质量、成长、价值的 smart beta。 那么今天探讨的是，这些 smart beta 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市场上公募多头的业绩表现，尤其是当我们拿到一个陌生的多头产品时，我们能否快速通过净值的回归便了解其底层的策略构成。编写 smart beta。开始之前，先定义这几类 smart beta。 为防止过拟和直接使用市场上已有指数的成分，并按照风险评价理念重新分配仓位，延伸阅读五编写得到如下因子走势：质量消费国证 A50， 价值红利100，成长目前未看到设计很科学的成长指数，为此分别构建了半导体、科创芯片、新能源、000941、信创 399,363、军工 399,959、医药 000121 几大指数。量化小市值，考虑到小市值策略产品日益丰富，且有公募在主观策略中掺杂小市值的情况，也顺带把该因子写了，延伸阅读六。注：因子每周更新，因子代码编写参考，延伸阅读五六。接下来，我们将对公募多头进行业绩归因，归因过程使用线性回归的数学方法，延伸阅读七。业绩归因结果。因为公募多头产品数量庞大，我们先对今年表现较好的产品进行归因。在普通股票型、偏股混合型、灵活配置型三类产品中，我们筛选了规模在20亿以上的产品，并按年初至今的收益降序排列，主要有下列产品。考虑到今年 AI 有明显主题行情，配置半导体、信创的部分产品表现靠前，我们就只选其中一个代表进行说明，尽可能把更多不同风格的产品进行归因拆解。一、招商优势企业 A 约等于 40% 半导体加 60% 信创。二、大成景恒 C 约等于 50% 小市值加 10% 信创加 10% 医药加 5% 军工加 5% 半导体，均衡配置的理念在该产品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三、景顺长城策略精选 A 约等于 35% 消费加 30% 信创加 15% 医药。四、国金量化多因子 A 约等于 40% 小市值加 30% 价值加 20% 信创加 5% 新能源。瞧见没，不止主观多头是 smart beta， 量化只要因子找得对，也都是 smart beta。五、公银创新动力约等于 80% 价值加 15% 信创。看，我们写的几个因子对今年以来表现好的公募的解释力还是非常强的。R-squared 普遍在 0.7-0.9 的高水平。当然，也有可能是今年表现好的因子无外乎信创、价值、小市值，所以上面的回归结果可决系数才会这么高。为了验证编写因子的普适性，我们继续在普通股票型、偏股混合型、灵活配置型三类产品中，挑选今年中报持有人户数最多的产品进行回归，主要有以下产品，同时尽量不挑选行业性产品进行回归，因为拟合效果实在太好了。一、富国天惠精选成长 C 约等于 75% 消费加 15% 医药加 5% 半导体。二、中欧降薪两年 A 约等于 70% 消费加 10% 新能源。三、交银均衡成长 A 约等于 35% 消费加 25% 军工加 20% 新能源加 10% 半导体，持仓确实也符合产品名定位。 4. 大成瑞昱 A 约等于 50% 消费加 15% 小市值加 10% 军工，还是大成这公司会玩，什么产品都掺了点小市值。注：三个解释变量系数之和超过亿也是有可能的，比如持仓的品种分散度高，或者选择了同风格弹性更小的标的。小结：篇幅原因只展示了一部分产品的业绩归因结果，为了进一步验证归因的可信度，我还特地把全市场的公募多头都跑了一遍，结果发现绝大多数产品的可决系数都在 0.6-0.9 的高水平，全市场均值为 0.72， 或许只有少数风格漂移厉害或者是坐轮动作的比较频繁的产品R-squared 才比较低，也侧面印证轮动是个非主流的策略。从这里也能看出，绝大多数的主观多头其实就是不同 smart beta 的组合。另外在残差收益率方面，原本想挖掘下看看有没有残差项特别高的产品，如果有的话意味着有很赚钱的因子我没挖掘出来，可以理解为是管理人的 pure alpha， 不过可惜把所有产品跑下来之后，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，残差收益率即便排序最高的产品也是负的，可见超额收益的获取难度有多大。